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我们华人传统上都是比较重视教育的，好的教育意味着好的工作和收入，将来孩子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但近年来由于竞争激烈，形成的内卷化，国内孩子的学习负担大，家长焦虑严重的，导致了许多社会的问题。最近呢，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教育减负的政策，比如取缔校外培训，上海作为试点，小孩取消英文呢，期末考试，教师在各学校轮转呢，以取消学区房的影响呢，这些政策引发了大量热议，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我们也趁热点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很多人眼里，美国的基础教育是快乐教育，从 kindergarten 到高中毕业都是免费义务教育，老师以启发为主，不搞题海战术，回家作业基本没有或很少，孩子们学习很轻松。是不是这样呢？美国有没有畸化现象？但是我们先到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座的几位，你们觉得学校的学业重吗？你们现在都是几年级？平时要花多少时间在作业上？同学之间会互相比成绩吗？如果成绩是轻松不公开，你们都还会知道哪些同学成绩比较好吗？老师会对成绩好的学生比较偏爱吗？但是我来先说一下吧，我现在是开学九年级，当然呢，我九年级还没有到。我说的情况就是去年八年级的事情，去年八年级我觉得学校的功课也没特别多，还算比较轻松的。当然有一些时候我也要多复习一下。我是差不多一直到七年级左右，考试都从来都不用复习的，但是七年级开始我就发现，嘿，有些一些东西考试的时候要开始复习了，我很多时候就感到比较痛苦，因为我以前都不用，从来都不用复习的。现在我很多时候都复习的非常少，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的还是算比较容易的，因为虽然我不是中国长大的，但是我还是大概知道中国上课有多少作业。因为有一个暑假，我爸爸妈妈带我到中国去，我在那里上课上了一个多月，所以我知道是中国的作业还是比美国多。但是呢，美国也没算很多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轻松。当然呢，我现在去的是私校，所以我不知道一些 public school 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现在美国的学校，我们 学生都看不了其他学生的成绩，但是呢还是可以大概猜得出来谁的成绩比较高，谁的比较低。一般成绩比较高的学生做题目你可以看出来很容易的做出来了，卷签举手回答答案都是对的。然后有一些成绩低的学生他们就不敢举手，然后做题目做半天还拿到是一个错的答案，所以你大概还是可以猜出来谁比较聪明，谁没那么聪明，还是谁成绩好，谁差一点。那是你们大家想分享吗？
我觉得的话，因为我是七年级才来的美国，我在中国就是上到小学毕业就是六年级嘛。我个人觉得说，如果是初中的话，可能没有就是说小就是中国就学业要重吧，因为这边基本上是除非你去私立学校的话，基本上这边你去升高中啊升初中基本上都不用考试的。然后在中国它现在就是有小升初是一个，然后中考还有高考呢，这个就是说给就是说学生造成的学业压力就比较大，然后这边没有，就是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上了高中以后呢，就学业就相对来说比较重。其实就是说因为身边的人就是都就是比较努力的，然后你就自己一个人不努力，就会显得压力就比较大。然后平时要花多长时间在作业上呢？初中的时候基本上半个小时基本上都能写完了，但是到高中大概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吧，就因为有的时候老师会布置一些什么作文啊，就让你一次先把那个草稿都写完，这个就会花时间比较长。大概是这个时间。然后同学之间应该是不会比成绩，不会谁比谁好，但是会讨论。我记得我姐姐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嘛，然后大家基本上听着午饭的时候基本上都聊什么什么课呀，什么课，然后什么考试，然后什么成绩乱七八糟。虽然就是说没有说成绩是多少，但是也是会有一些就是在里面。那通过这个呢，那就能知道有一些哪些同学成绩比较好的，就是因为之前聊考试然后之类的难易程度啊作业之类的嘛。那些同学就是说觉得考试或者什么相对简单来说，那成绩那肯定会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然后就觉得难一点可能就稍微可能不好一点嘛，但是这个也不是很好说。我觉得这边老师还是比较公平的，还就是对每个人都比较平等的吧。但是他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喜欢成绩好的，但是也不会说去讨厌说学习就是成绩差的。然后基本上都是这样，感觉没有是在中国的时候严重，就是说不会偏爱就是说成绩好的。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其实虽然我们学校不是很严重，但是我有听说其他学校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到初中和高中以后。然后因为到高中以后就是学业都特别紧了，然后老师也都会着重培养有潜力或者是成绩好的学生。那中国是这样子，在这边好像我感觉到的没有就是说听说的中国的那种有那么多，肯定会喜欢，但是没有就是说对其他成绩差的不公平啊之类的。
那我觉得我从呢小时候，我觉得学校作业也不是也不是非常多，因为可能就是我从小我父母都从来没有理过我做作业，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也没有从来就是懒得没有做，我都会有自己做。所以我觉得从小我就觉得作业这个也不是很大的事情。那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可能十年级就是两年前，就是疫情第一就是疫情刚来的时候，那时候作业就是非常容易，就是非常少，可能就我觉得 比减少一半还多，就作业非常少，然后就非常轻松，就每节课都可以很容易的，不用复习都可以拿个 A， 就是90以上。但是呢，去年呢，就是11年级呢，我就觉得，又难了起来，就比较难，就我从来没有觉得就是这么难过。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美国的，高中就是11年级是最难的，因为11年级的学生都要准备考大学。也可能是因为就是跟我十年级和11年级的大变化，我就觉得11年级突然就很难。但是反正呢，我就觉得11年级非常难，因为我得学校的东西也要管理，比如说我钢琴东西也要管理，然后我还有一些做义工啊，或者一些申请大学的，或者做一些考那个 SAT 就是美国的上大学的那个高考，我要做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管理时间的时候就觉得全方面的东西都是比较难的吧。
我也想提到到的一个就是老师肯定不会偏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还是心里当中会更喜欢成绩好的学生。我就提一个吧。我记得我以前读了一本书，这个书里的一个有个小姑娘，她就是成绩也好是好的，但她比较害羞，就她一般都不会举手，所以她的书里就写，她一般刚开学第一个多星期会全身举手，就老师觉得她是那种比较聪明的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然后呢，后来呢，老师问，嘿，有某某人会知道，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吗？老师会选一个人去回答这个问题。大部分时候他就不会选那个小姑娘，因为小姑娘，以前一直举手，所以老师还会对小姑娘，也不算好一点吧，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选一些成绩不好的，或者一般不会说话的一些学生。但是有没有其他人想分享？
我觉得学校的学业其实比中国的要轻，因为我是大概2年前来美国的，然后就是在中国的时候肯定是比美国要学业重的。我虽然不知道现在我是刚9年级毕业，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年级是有多少作业，但是听我就是用微信联系他们似乎作业还是非常多的。那么我现在9年级毕业，我在9年级的作业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一整年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上网课，因为有疫情，所以作业肯定是要比平常要少的。我们学生之间肯定是会比成绩的，因为就是说成绩是在美国基本上都是隐私的，没有任何人能知道你的成绩是什么，所以很多同学为了知道其他人的成绩是什么就会去问，然后大部分人当然还是乐意分享他们的成绩的，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差就不敢说了，然后绝对是有成绩互相比来比去的，这也是基本上你唯一知道别人的成绩是具体是什么的办法。如果成绩是隐私的不公开，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可以知道哪个同学成绩比较好的，而且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看课里哪些人比较积极比较认真听，而且就是哪些人是回答问题，哪些人在课上可能都会看手机看电脑，不听老师或者之类的，你可以在课上轻易的看出哪些同学是认真听，哪些同学是不认真听的，然后根据这个来判断他们的成绩是具体是怎么样的。
在暑假没过几天就会结束之后，我就会是8年级的了。我中国是上完4年级之后来美国的，当时4年级的作业我就觉得就已经比现在要多了。这两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变成了网课，网课的作业减少了很多。 虽然说以前我没有网课的时候作业就相当少，现在更加少了，但是有一个我发现的问题就是，现在上网课虽然作业少了，但是我并不觉得得 A 的概率增加了，是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也很难把所有要学的东西都讲清楚，所以你很有可能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然后你都不是很清楚到底应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不上网课的话，老师可能会解释的更加清楚，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有那种得到一份作业都不知道我具体应该做什么这种情况。成绩在中国的话是我们的老师都是会把这些考卷从要么是从最低分排到最高分，要么从最高分排到最低分，就是排起来，然后读出这个人的名字再加上这个人的成绩，然后一张一张考卷发出去，这样所有人都知道班里最高分是谁，最低分是谁。然后还有一次我们班一个通常数学考得比较好的人，有一次数学考砸了，然后同学就把他的考卷贴在黑板上面笑他，然后那个人非常急要把考卷拿下来，然后同学就一直把考卷拿回去贴在黑板上，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然后美国是为了保护同学的隐私，所以如果有一张考卷上写了成绩的话，老师都会背朝上放在同学的桌子上，这样就没有人能够看到其他人的成绩了。我一般是不会和别人比成绩的，不过偶尔比如说在有一个让我和我的朋友都很紧张的考试考完了之后，我可能会说啊，你考的怎么样，没有考砸吧。但是呢，我是不可能会去知道一些我不怎么认识的班上面一些随机同学的成绩的。但是呢，我说的我不可能知道是说某一场考试我不可能知道他比如说50分里面得了几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相当清楚哪些学生的成绩是好的，哪些学生的成绩总体来说是不好的。因为你看那些所谓好的学生，他们一般来说上课都很积极，或者至少就算他们比较内向，上课不回答问题，老师叫他们回答问题的话，他们也可以回答出来，这样你就可以基本肯定这些学生的成绩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呢，他们上课的时候就可以表现出来的态度不好，不管是上课的时候捣乱，还是根本就不听老师叫了他们之后他们就愣在那里。但是我个人是没有发现老师对成绩不好的学生有什么偏见，或者是更加偏爱成绩好的学生。但是我也是相信老师可能比如说在批作业的时候会更加喜欢批那些成绩好的学生的作业，因为他们一般来说作业好批，写字写得好，不会让老师看不清楚他们在写什么，并且一般来说都一直打勾不需要打叉，这种可能会给老师心情更好。所以如果老师心里可能更加喜欢批这些成绩好的学生的作业，我也是非常理解的。
那我呢，我觉得这学校的学业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就是你就可以变得更聪明吧，因为他们给你的作业这些在课上讲的东西你听着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知识，然后学的更多。现在我是要进9年级，然后差不多每天可能几个小时，可能像2个小时的作业吧，可能少一点点。在我的学校因为是个私立学校，所以人不是特别多。然后我有一帮朋友，然后很多次考试完了都会看别人达到什么了，像我们会分享。可是在我的学校他们不会报出来谁得到什么分的。然后我觉得老师不会偏向成这些更好的成绩的人，我觉得他更会偏向这些就是 personality 更好的。比如说有个人可能他的成绩不是特别好，可是他很想学习，然后他也很积极去问问题，然后回答老师的问题，那我觉得老师可能就更喜欢这些人。
大家分享 分享的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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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们现在到下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上校外的培训班吗？一般上的是数学、英文之类的，还是其他体育、音乐、美术之类的？价格贵吗？举例，比如哪个项目，每月多少钱？这些费用对家庭经济造成多大的负担吗？接送上是不是也占用了父母比较多的时间？那是我来先说些吧。我现在也上外面的培训班，每个星期上，应该是上6节课外的班吧。我到底也不知道一共多少钱，但我知道我小提琴课是一节课1小时是90块钱，但是我暑假的时候一般是1星期2次，暑假1星期2次就是180块钱，原来4个星期720块钱，说我一个月就是小提琴课就720块钱，当然了，我还有6节其他课，那些课我加起来我也到底不知道多少钱，但是我知道还算比较贵的。我大部分的课都是美术之类的，比方说钢琴、小提琴、画画之类的。我也有中文和法语，但除了那两个，我没有什么数学、英文之类的课。我大部分学的都是学校学不到的课。这么多钱呢，还算是很多钱的，但是不会对我家庭有很大的负担。然后呢，接送方面我觉得还好，因为去年大部分课都是网上的课嘛，然后现在慢慢还是要去接送了，但是现在还是一半的课是网上的，就现在接送还好，但是假如完全回到去 in person 的课话，还是接送还是会让父母花很多时间的，很多时候就是爸爸送弟弟去他足球课，然后妈妈送我去小提琴课，然后爸爸妈妈就比较烦，因为他们没时间做很多其他事情了。但是你们想分享吗？
我之前很在国内的时候也没有就是上过就是课外培训班，就比如说语文、数学、英语啊，就没有上过。但我就是，会上画画，还有钢琴。但是钢琴呢，到美国这边来以后，我就不喜欢弹了。然后我父母也就没让我再弹了，因为已经学了很久了，就算了。就是因为也会弹，就这样子了。然后，我现在，在校外是上培训班，就像那种学习啊，就是上过一个，就是在上 SAT， 就是一个补习班，然后这个补习班也不是很久吧，基本上就是到我考了 SAT 以后，基本上以后就不上。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20多块钱一个小时吧，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一周上1节或者是2节，就是看你要补就是哪个部分了。然后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体育、音乐，基本上没有了。我基本上，我就是因为我从小画画，然后我妈妈过来，然后也这边给我找了一个，也不是美术班，就是一个画室，就是老师，你可以你就在那儿画，然后老师可以稍微辅导一下你，他就也不是教你之类的，这个也不是。也不是很贵，然后是一个月四节课，然后一个月大概100美金吧，那一共加起来也就不到这两个课加起来也就两百多美金差不多。但是我妹妹的课呢，她是会比较多的，因为她各种各样，她有美术，然后她在国内他因为疫情嘛，然后我妈妈还给他报了数学，然后还有中文课，他这个他是花费的比较多的，但是就是说需要接送的话，还是我需要接送的比较多，因为我现在这些画画班，然后还有 ST 课，他都可以去 in person 上了，所以我妈妈会花很多时间去接送我，但是也不是很远，所以也还好。然后我妹妹的话，她是因为课外只有一个钢琴课会比较贵一点，然后也是一直需要 in person 的，然后除了这个，然后我妹妹就是我们家里也就是接这些了。总的来说我和我妹妹的课都不是很多，就是和同龄人比的话，我听说他们还有就是学一周每天都有课的，这种也就比较麻烦。
我从小呢，我就有非常多的这些补习班，也不算补习班，其实一些小那些爱好那些课，比如说画画，我是画了可能2年，钢琴我就是一直都有，现在都有钢琴，还有小提琴，小提琴我可能就是5年级一开始，然后到了初中时候，因为初中有一些音乐队嘛，所以我就听了那个小提琴课，然后就加入了那个学校的那个那个小提琴那个 orchestra。那我还有，我小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反正我可能4年级5年级那时候，我妈妈就把我进入一个 SAT 的补习班，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 SAT 呢是我们美国11年级或者10年级才开始准备的课，但是那时候我5年级4年级，我妈妈已经推我进去一个班了，所以我那个我也忘了是为什么我进去，反正我觉得那节课也有点帮助，因为现在我准备 SAT 的时候，我还记住那些他们教的东西。那还有的就是最近呢，我就开始多一点就是学校之类的补习班，比如说我有一个就上一年我有一个就是 calculus 的在外面请了一个老师，然后他就是我就觉得这个课有点难，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些帮助，所以他就一直都在教我。那我也有在外面的这些就是做这些 SAT 的这些补习班，就是做那个大考试的。我也做过就是这些英语的就是补习班，因为我家里不说英语嘛，我跟我父母都说中文，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校里时候我在学英文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起其他的孩子可能就没有这么强吧，所以我就只有这么多了。
还有别人想分享？
我上的课外补习班可以说有两个吧，一个是其实有三个，一个是我一直上了很长时间的音乐，也就是我的打击乐打鼓，然后这个是其实这三门课我就先说一下，一个是音乐，一个是一个英语写作课，还有一个是 AMC 数学考试的课。然后AMC 和英语写作课都是比较最近开始报的，然后那个打鼓课是 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在上，这三门课现在都是网课。以前打鼓课是到老师那里，老师的那个自己的房间去上的，但是因为疫情所以就变成了网课，然后其他两门课报的时候就已经是网课，所以没有任何接送的任务。这些三门课的价钱都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只知道这个打鼓课绝对是应该是其中最贵的，并且这三门课都不便宜吧，这也是我知道的，我并不知道他们具体有多少钱。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些课虽然听起来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但是根本就不占用任何父母的时间，因为他们都是网课，我只要拿一个电脑自己上就可以了。我的父母只需要给我告诉我对这个网络房间好，我自己就可以去。
我也是有音乐课的，我是学了相当长时间的古筝，我现在一周会上一次古筝课，然后除此之外我还会上一个游泳课，不是说有教练教你怎么游泳，因为我已经会怎么游泳了，但是就是在一个游泳队里面，然后一周要去游泳池游四次，然后再加上在家里在地上练一次。但是现在是八月份的时候是没有训练的，但是其他的月都是会有训练的，所以大概再过两个星期我又会开始训练，但是现在不在训练。我这些课和 David 刚才说的不一样，我的课都是要家长去接送我的，所以会花一点时间，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我的家长对需要送我们上课是有什么看法。至于钱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呢，我也没有很多就是关于学习的补习班。我其实有些课关于就是乐器和运动，我有个长笛课，还有我每个星期都打很多的篮球，可能差不多每天都打了，可能一天都打两次。然后这些都是，就是我长笛课就是因为疫情是网课，可是我的篮球不可能是网课，所以家长一定要去接送。其实有很多时间就是在路上，开过去和开回来。我也不知道有多么贵，可是我猜可能长笛课是最贵的吧。
还有人想分享吗？那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参加的课外辅导都是你自己选的还是父母定的？你有被父母逼着上一些你不喜欢的课吗？如果是被逼上的，是很反感，还是上了后也觉得是有收益的？你父母平时花的时间指导你们学习吗？他们算是接娃的父母吗？我来先说些吧。我大部分的课都是爸妈逼的。除了小提琴，还有法语。其他课都是我爸妈一定要我出来上的。但我有一个是我画画课，以前小时候我没特别喜欢，但现在我还算比较喜欢了。其他课比方说钢琴呀、中文呀，有时候我也会上一些数学、英文课，都是我爸爸妈妈逼我去上的。我大部分那些课都不喜欢，但是还是帮助我了一些。比方说我以前上了一个 speech and debate 的课，以前是我差不多最讨厌的课，然后呢后来爸爸妈妈也让我停了，但是我发现我上完以后还是帮助一些。比方说很多时候学校要我做演讲，有次要做个演讲，把演讲要说的东西打印出来，我忘记打印出来了，然后我不敢去现在问老师可不可以打印出来，因为有可能会被老师批评嘛，所以我就跟老师说，嘿，我背下来了，然后我就直接乱说，我乱说还是说的还好吧。然后有 一两个同学他们知道我是假装背下来，所以他们都以为我是真的背下来了。当然我做中文做这个随便乱说，没说的那么好，因为中文我就语言没那么好，但是英文话我还算比较熟的。但是其他人想快速的说一下吗？
那我的话我基本上我就两个，因为两个补习班嘛。之前在中国的时候上钢琴呢，乱七八糟的是我妈妈逼我上的，但是到这边以后，然后上了这个 SAT 的课，我是觉我和我妈妈都觉得就是说需要学，反正她也没有太逼我说什么。然后美术的话也是就是也不是我爸爸妈妈逼的。这个，然后但是我妹妹的话有很多就是我妈妈这样上的话她就上，她经常会态度不是很认真，但是还好。
那我以前上过那些比如说那些 SAT 的，以前的那个 SAT 的补习班，或者以前的那些学英语的或者什么，那些都是我父母逼我去的。但是有两个有三个是我自己想选，有四个是我自己想选的，想去学的，就是钢琴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小提琴，还有就是画画，然后最后就是我最近做那个 SAT， 因为我觉得我 SAT 我曾经就有在图书馆有一个免费考过，我就去考，然后我觉得那个分数不太好，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补习班，我就可以去把我的分数弄高一点，所以就这样。
没有话，那是广告号，马上来的见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们现在到第四个问题，美国有学区房吗？美国父母会为了孩子受好的教育花大价钱买学区房吗？你觉得好的学校和普通学校间有区别吗？那是有很大区别的。然后美国肯定有学区房，比方说我们有个邻居，他就是我弟弟很好的朋友，他的爸妈一般买不起我们这个学区房的，但是所以他们只能租一个房子，就为了让他们孩子去上好一点的学校。 我是觉得好一点学校和普通的学校肯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现在去的是一个私校，然后我以前大概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都上的是一个 public school， 然后我感觉是有很大的区别。我感觉私校的老师一般更好更聪明，学校教的东西更难，学得更快。然后有很多 resources 普通的学校没有，比方说很大部分学校都没有 graphic design 的课，或者跳舞课，还是 drama 课，我的学校都有，所以我觉得私校肯定是比普通的学校好很多。
那我在就是我觉得还是算有学区房哈，因为很多公立或者是说大部分公立学校，都是按照就是说你住在哪里，然后你就去哪个学校，有的时候小学会，它那个区域会小一点，然后初中会稍微大一点，然后再到高中就更大了，是这个有点像中国那种划片那种，我觉得美国父母的话，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吧。我觉得他们还是就是说，可能是差不多就行吧，也不会就是说去说去让他们去上更好的学校之类的。如果说想去更好的学校，大家都可以去受到更好教育的话，都可以去私立学校之类的。我觉得美国父母更多的就是在乎说能学到东西，或者是然后能学到东西，同时孩子就是说没有特别大压力，然后快乐就可以。我觉得好的学校和普通的学校之间，如果是在中国的话，这个差异会比较大，就像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然后还有职业高中，它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它是根据学生的成绩然后来分配的，然后学校的师资也是会根据这个学校学生成绩的好坏来去分配的。那我觉得美国的话，这边还是就是说差异没有那么大吧，基本上每个学校有好的老师也有坏的老师，有学习好的也有学习不好的，然后基本上学校的评分的话要不是特别差，然后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差不多的水平线上。我觉得这个但是好的学校和普通学校还是比较有区别的，因为如果说好的学校如果它校风特别好，然后学习氛围特别浓的话，它可能就是里面的学生的受影响也会比较大，然后也会愿意学之类的。但是普通学校之间可能会相对来说你能就是说玩或者更多，或者说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这样子，然后是这样，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学习老师师资分配或者是现在没有太多。
那在我学校里，我有好几个朋友，我知道他们是没有住在学区里面的，但是他们就是在学区里面那些房子或者那些小的 apartment 他们租了，然后他们在那里住，所以他们就可以去到好一点的学校。所以我觉得这个买学区房子在美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就是好的学校和那些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在不同的学区我觉得肯定是有个分别。因为我小学呢是跟我现在高中不是一个学区的，那个学区算好，但是我去到初中时候，初中就是我转到另外一个学区，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的那个学区好像他们的就是 funding 他们的钱，我觉得他们就比较多，我就觉得他们学校里面的比如说有一些有一些那些 3D 的那些打印机啊， 或者有一些非常大的那些锯子可以把那些木头砍断啊，或者什么，是非常多的东西，是好像很贵的，要花很多钱才能有的。就在我那个初中在我高中呢，现在我这个我也觉得就是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普通的学区可能其他学区可能大部分也都没有，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学校是比较幸运我才可以有的，就跟我的小学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我就觉得不同的学区肯定有你学校的他们那些分别。
大家分享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到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个对话。Hello, Lucy. It seems like we're going to be roommates.
I'm glad I'm not going to have some kooky person to bunk with.
So am I. Have you met our RA yet? He seems pretty chill.
No, not yet. I'm more of a night owl, so I slept in and missed the introduction session.
That's too bad. I'm an early bird, so it seems like we're opposites.
Have you considered joining a sorority?
No, that thought hasn't crossed my mind. What about you? Have you thought about it?
I was considering it. One of my friends is in a frat, and he seems to be enjoying it a lot.
That sounds cool. Maybe we can join one together.
OMG, that would be dope.
Yes, definitely. 现在我们把这段对话翻译成中文。你好 Lucy, 我们好像要成为室友了。
我很高兴我不会和一些古怪的人一起同屋。
我也是，你见到我们的 RA 了吗？他看起来很冷静。
不，还没有，我更像是一个夜猫子，所以我睡过了，错过了介绍环节。
那太糟糕了。我是一个早起的鸟儿，所以我们似乎是对立的。
你考虑过加入联谊会吗？
不，我没有想到这个想法。那你呢？你想过了吗？
我在考虑。我的一个朋友加入了 fraternity， 他似乎很享受。
听起来很配。也许我们可以。和二为一。
天啊，那会是酷。
是的，当然。
Lucy 说她很高兴她不必 bunk with a cookie person。与某人 bunk with 是指与另一个人共用一个房间、床或其他睡眠空间。Cookie 的人是说奇怪或古怪的人的非正式方式。请跟我读 cookie。
Cookie.
Bunk with.
Bunk with.
Jesse 问 Lucy， 他是否见过他们的 RA？ RA 是 Resident Advisor 或 Resident Assistant 的缩写，类似宿舍管理员，由学生担任。一般来说 ，RA 的目标是为宿舍的居民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请跟我读 RA。
RA。
Resident Assistant.
Resident Assistant.
Resident Advisor.
Resident Advisor. 后来 Jesse 说他们的 RA is pretty chill. 这里有两个词 pretty 和 chill. Pretty 有两层意思，是精致的有美丽，而不是真正的美丽，或英俊，另一个是非正式副词，相当的，但一般不这么用。请跟我读，pretty chill，
pretty chill。
Jesse 说另一件事是 chill， 也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冷，二是俚语，意思是很放松，很随和， 例如您可以说 It is chilly here 和 He's chill 请跟我读、She is pretty
She is pretty
She is pretty nice
She is pretty nice
It is chilly
It is chilly
He's chill
He's chill
Lucy 说他是个 night owl Night owl 是、夜猫子只经常熬夜并且、通常很晚醒来的人 Night owl 的翻译词是 early bird Early bird 是早睡早起的人请跟我读 Night owl
Night owl
Early bird
Early bird
Early bird
Jesse 说 We are opposite指的是他和 Lucy 相反 We are opposite 是说 We are very different 的一种方式请问读 We are opposite
We are opposites
Lucy 提到了 Sorority 和 Frat 美国大学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是 Fraternity 和 Sorority 由于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让我稍微解释一下以便你了解我在本次会议中所说的内容 Fraternity 和 Sorority 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住在一座大建筑里他们属于一个由他们自己的、规则定义的特殊群体有个中文词兄弟会或者、姐妹会可以大概指代指这两个字大学、大多数学生、住在公寓或宿舍但另一种选择是住在 Fraternity 或 SororityFraternity 的简称是 frat。此外 ，fraternity 和 sorority 都有名词，并且已经建立。这些名词都是希腊语，因此他们将这些建筑物所在的区域来命名。Fraternity 是用于男性兄弟会，而 sorority 是女性专用姐妹会。如果你是男生，你会关注 fraternity； 如果你是女士，你会加入 sorority。住在 fraternity 或 sorority 的价格与宿舍的、价格相似有许多大小但例如 fraternity 之家可能有50个房间所有房间可容纳2个人或有时3个人有厨房食物在特定的时间供应如果你想加入 fraternity 或 sorority 你通常必须申请、并与现有成员面谈受欢迎的人非常挑剔不会让某些类型的人进来不热门的组织则拼命填满他们的房间所以他们会接受任何人几乎每个参加过 fraternity 或 sorority 的人都不会后悔后悔没有生活在 fraternity 的人比生活在一个 fraternity 的人多因此如果你计划在美国上大学并且将在那里待2年以上那么你绝对应该考虑 fraternity 或 sorority 的生活请跟我读 fraternity
fraternity
Frat.
Frat.
Sorority.
Sorority.
杰西说 That thought hadn't crossed her mind. 这是、I haven't considered that 的、另一种说法。请跟我读 That thought hasn't crossed my mind.
That thought hasn't crossed my mind.
I haven't considered that.
I haven't considered that.
Lucy 说 OMG. OMG 是 Oh my God 的缩写。通常用于表达惊喜或激动你可以将 OMG 发音为 OMG 或 Oh my god 请跟我读 OMG
OMG
Oh my god
Oh my god Lucy 后来说 Dope 这里 Dope 可不是兴奋剂是 Awesome 或 Amazing 的俚语请跟我读 Dope
Dope.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这个星期的西雅图少年说下个星期同个时间再见面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
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